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噶喎。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点半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齐唱那摩利陀佛，齐唱那摩利陀佛，来佛都佛你。大家好，我是迟啲瞓，祝大家佛诞咪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台。
佛光到普照，为施主佛贡献香油，
如来佛都佛你。
好啦，我哋翻到嚟第二節啦，咁啊呢個林非凡嘅訪問，咁我又要轉翻我嘅國語，我今日講嘅係國語啊，唔係普通話，沒有普通話，只有國語。好嘞，好 ，OK， 再跟非凡兄你聊天。第一，我想問，我曾經看過你在網上說過這樣的幾句話的，就是那個香港的公民社会比台湾更加成熟，但是香港民主制度一直被一国两制制度打压。
嗯，
你说香港不只要普选，香港要独立，你怎么看待？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有心格的，因为在香港，很多人呢，很多人心目中可能相信香港需要独立，但是。我们不敢说出来的，我想再听一下你这个想法。
我想我必须要再解释一下我当时候这个话的一个前后的脉络了。
好啊，
就是说当时候其实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重点是在于说，这个香港到底要不要独立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由香港的人民自己来决定嘛。
嗯，
那作为一个其实坦白说，我并不是香港人，那我也应该是。照理来讲，在我的理念，就我理念而言，我也不认为说我有任何的这个资格去智慧说香港到底应不应该独立的这件事情啊。
嗯，
那当然我会认为说，
只是一个看法了。
对，
我又不觉得是资格不资格的问题。
但基本上我会认为说，香港到底未来走向一个高度自治的，在不论是它在一国两制的情况底下，怎样的这个民主制度，甚至说是未来希望能够走向。是不是要走向独立等等这些问题，我都会认为应该是香港的人民自己来决定，那这样的决定适不适合由这个北京政府来片面的去决定你未来的这个地位，我认为是不妥的。
那我想知道的就是，那我们先抽起几个元素，包括你有没有资格说这一个，或者是现在有多少香港人觉得应该独立，或者是中国根本这个事情看起来是我们不能发生的，除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数，我们全部先把这些事情先摆在一旁。我想听一下你的，你为什么有这个看法，觉得香港应该要独立的，在目前这个情况。 那我还是要强调啦，就是说
你强调完了，
就是说基本上香港的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哦，是说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香港人的在决定自己未来的这条路上面，其实我觉得跟台湾人相比，其实也是相当坎坷啦。
嗯，
就是说香港的整个不论是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嗯，
或是说的这个政治的制度，
嗯。
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不是由香港人民自己决定的，
嗯，
对啊，
以前在英国的时候都不是我们决定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的命运其实坦白说真的就相当的坎坷，
对，
那但是我还必须说的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哦，
嗯，
能够找寻自己未来出路的，其实还是只有香港的人民，
嗯，
就香港的民众有这个资格跟有这个权利去决定自己的未来，嗯，那到底是不是要走向独立？坦白而言，我认为。香港的民众只要觉得他未来走向只是一个好的制度，哦，好，然后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嗯，香港人民能够接受，香港人民能够觉得他在这样体制底下，在这样的制度底下，他能够享有足够的空间，那也有未来性，那我想这样就够了。就是说是只要香港人民愿意接受的制度，坦白而言，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嘛。
嗯，
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香港的未来没有办法由香港人自己来决定。
我就可不可以简单讲呢？就是我想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嗯，不论它是香港或者是台湾都是一样，就是公民自己要觉醒了，
对，
就要问自己想要什么了，最后还是来的。自己每一个人，嗯，每一个地方的人的命运都是自己来决定，嗯，会不会是这样？
没错，就是说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啊，当然站在一个民主原则啦，或者说一个住民自觉的原则底下，嗯，当然是说每一个地方的人民要过怎样的生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嗯，
要用什么样的制度去生活，其实应该由当地的那个地方的民众自己做决定嘛。那，嗯，今天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还是甚至我们把这个世界地图拉出来，像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那所以独立与否，其实说实在，就真的是香港人民自己来做决定。
那下一个问题，你就肯定有资格回答的，嗯，就是，
嗯，
那你也曾经说过主张台湾独立的，
嗯，
对 ，OK， 你是台湾人，okay， 你肯定有资格说这个了。那你今天你还是会不会是同一个想法？
对，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谈台独的时候，过去台湾独立这个词汇被长期的被污名化。
嗯，
那我想我们谈台独的时候，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独立的母体到底是谁，就是我们独立的对象是谁，我们要从谁独立出来？
嗯，
依照台湾现在的现况，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说台湾跟台湾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
嗯。
但是台湾有另外一个不独立的层面，不独立的层面是我们受到中华民国宪法跟这个中华民国体制所框限。
嗯，
那中华民国体制的荒谬之处在哪个地方？在于说我们包含我们的宪法，今天连外蒙古都是中华民国领土，所以这个是没错，
oh, okay，
没错，
我也有忘记了。
这个其实我相信可能有非常多香港的朋友可能也确实不了解这一点的，是说
是
中华民国宪法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的领土范围基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外蒙古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这点就非常荒谬，这在我们整个宪政制度底下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嗯，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谈的台湾独立，基本上就是要让台湾走向一个正常的国家。
嗯，
什么叫正常的国家？我们不要再吃人家豆腐了嘛。
哎，也是不是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台独立的概念，就是也是就是脱离那个中华民国的宪法的哦，
应该这样说，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认为在宪政在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框架底下，
嗯，
确实我们现在存在这样子，在这个制度底下，
嗯，
我们透过每一次的选举，每一次的这个国会的全面改选
轮替啊，
对，
都
是在这套游戏规则底下，
对，
我们并没有去推翻这套游戏规则，
嗯，
但是我们希望这套游戏规则能够更符合台湾人，能够更符合台湾本土，
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宪政的改革，
嗯，就是现在在谈的，
包含说现在在谈论的
宪改，
对，包含说现在在讨论的宪改，其实并不，我们坦白而言呢，啊，就是说现在的宪改，当然大家认为说这个中央体制的改革，啊，到底是要总统制还是要内阁制，争论不休，
内阁制啊等等，
但是其实台湾宪改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宪改。嗯，如何全方位的宪改，包含我们提到说这个可能居住权啊，劳，动权益、环境的权利啊，环境保护的相关的这个
规范、哦、是不是都要入宪、哦、
嗯，
那甚至另外一个是说人民的经济权、哦、我们过去一样政治自由的政治民主跟自由的这个政治权利的部分、哦、
对，
是在这个宪法中明文规定，但我们同时也应该要求经济权、哦、应该也是在这个宪法里面、嗯、那另外一方面是说，那整个国家体制上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确实它一个很大的荒谬，就是我们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面是非常模糊的，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的宪法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对啊，这一个我们香港人也有，比如说我在大陆工作，那然后有些时候我都觉得很有些时候都觉得很荒谬的，比如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的人大里边有台湾的代表啊，或者是很多台湾人我想都接受不了，就是我们常常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啊，台湾省啊这样子啊，这些我想在对台湾人的，比如说你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你觉得会不会有比如说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反感呢、啊、或者是觉得好像被强奸一样的、
我想应该是这样说了、啊、就是说当然中国政府一直持续到现在齁、啊、北京政府不断还是会提到这样的论述嘛，认为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对啊对啊，
那这样的我们先不论说这样的这个论述上在历史上的一个荒谬性啊、就是说你真的要把历史自古以来到底是多古以前、这件事情我们都先存而不论、
OK
那基本上在台湾现在的宪政框架的这个体制底下，确确实实造成了这样子两岸关系定位无法明确、无法正式走向一个这个正常的国与国关系的一个这个区分、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追求的这个所谓的台湾独立，实际上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在追求的是更进一步的让台湾变成一个正常的体制，这个正常的体制是我们也不排除说未来有一天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中国建交啊，
对
啊，我们也可以跟中国政府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啊、一个正常的国对国的关系啊，那但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我们无法、第一个当然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嘛，他不
利了，
对，那第二个当然是说我们的体制本身，也就框限住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政府这样的互动，在法治上面无法嘛，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说让台湾的这个宪法更符合台湾、让台湾的宪法更贴近于本土。
哇，但是这一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路来的，
没错，
我也了解过这个宪改，比如说现在差不多应该是新的国民党的主席
朱立伦
谈的，他也谈宪改，但是我觉得他谈不到题的，因为他谈的来来往往来来去去都是什么内阁机啊，或者是什么，这很片面，但是比如说跟你说的宪改、跟江立伦说的宪改、可能你说的比较还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来的，是不是？
应该这样说了，就是说当然内阁制总统制这是不是一个重点，当然是一个重点，而且这非常的重要，这牵涉到台湾未来的整个政治体制的走向，所以内阁制跟总统制的这个辩论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辩论啊，就是说对台湾民间社会要形成一个具体的共识，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
可能是几十年的
我无法去推断说大家需要花多少时间了、也许如果台湾的集体意志够强，然后够明确的话，我们凝聚共识的方式确确实实能够让台湾民间社会有办法真的达成共识，然后说不定很快其实2016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宪改的一些初步的成果，这有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是台湾民间社会的一个很高度的共识，就是说至少我们在国对国的关系，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面，我们很清楚台湾跟中国就不是同一个国家嘛。那
你觉得这个是主流来的？
这当然是一个主流了，就是说台湾过去几次的这个民意调查显示说绝大多数台湾人，超过80%以上的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台湾人
鲜少有这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
嗯、
那认为自己只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的又更少数，所以基本上台湾人就是台湾人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思想跟意见了、那当然也配合台湾整个本土的发展的脉络，那确确实实台湾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包含原住民族的，包含这个客家族群的，闽南族群，它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脉络。那这个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当然是台湾人并不是中国人，然后他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件事情，是一个高度的在台湾高度的共识。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宪改的我相信是无法去回避或是跳过这样一个、嗯、让台湾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这条路。
宪改会不会是你自己本身、嗯嗯未来一个很主要要推动的一个、嗯、一个工作了。
那我想我想对我们而言当然是啊，就是说实际上现在我们也正在努力的去跟其他各个不同的公民团体跟其他的一些那个政党、嗯、大家去谈论这样子宪改的诉求。
嗯，
那未来当然情势会怎样发展，或是宪改运动会有怎样的走向，其实当然还是要看各不同的政治力量他们如何去面对宪改的议题、嗯、也不只是朱立伦，也不只是这个蔡英文主席，
嗯，
那其实包含说民间社会如何去回应宪改的诉求、
嗯、你谈到台湾现在的另外你刚才谈到台湾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啊这样子，另我也想了解一下、嗯、就以前我们说台湾只是两个政党，国民党民进党，然后一个政党的轮替，但是比如说这一年多的时间呢，包括太阳花运动之后、嗯、或者是九合一的选举的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团体啊、
嗯、
力量，它发挥的一个很每一个都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比如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公民1985这样子、嗯、他们所谓的白色的力量啊等等啊这一些、嗯、你觉不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台湾的独立会不会是一个台湾未来的一个第三条路线呢？那我以前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就是以前我们觉得的就是国民党我们很清楚的 OK 中华民国，然后最差劲他就会靠近那个共产党，就是现在这个的图样OK。 但是比如说民进党我们以前觉得的就是他会提倡的是台独的 OK、嗯、但是陈水扁做过总统，然后当民进党上台之后、嗯、我们又见不到他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胆量去说这的去向台独这一个方向去走的。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台湾人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是这两个党上台都可能带不到我们有走到一个你刚才说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情况，然后会有一个第三条路线出来的，你怎么看呢？
我基本上应该这样看啊，说民进党过去的执政八年情况底下，当然他对于整台湾本土化的工程哦，就是说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哦、更贴近本土哦，包含说这个他在执政底下的包含各式各样的历史教育啊等等相关的政策，其实我相信对于去发展一套这个更本土的认同或培养台湾人民的这个本土的意识，其实在这点上面他们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民进党
对，那坦白讲这点也是我们应该要肯定他们的，也不可能去抹灭掉他们的努力啊。
啊，当然了，
对，那所以基本上你说未来齁、哦、台湾的走向，我还是比较倾向说，台湾如果要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体制，哦、包含说是我们谈论的宪改议题要宪改诉求要能够达成、
嗯，
当然不只能只靠这个蓝绿两党、
嗯，
也不能够只靠这个公民社会本身，
嗯、
所以其实必须是公民社会跟这个蓝绿朝野的政党大家一起来合作、
嗯，
去推动新一轮的这个宪政的改革，
嗯，
去这某种程度上在李登辉前总统的这个说法，当然他认为说这是第二次的民主改革嘛，
嗯、
那可能就我们而言是民主的再一次的深化，甚至体制的再本土化，
嗯，
就是更贴近于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需求。那未来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
有第三个党啊，
别于蓝绿、
啊、以前有亲民党，但是不要谈啊。
对，那基本上我们过去的蓝绿党这个政党生态被分作这个蓝或绿，
蓝跟绿。
那你说现在以台湾的这个一般民众的认知或理解，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已经相当程度的打破。
啊，
如何说相当程度的打破？从如果大家有
从这一次九合一，
对，
会看到都看到这个情况的。
对，应该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从太阳花运动过后，三月份之后，
嗯、
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民意调查。
啊，
其实一直到今年的11月选举结束之后，政党认同的部分呢、啊，大概认为自己是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这还是20%。
嗯，
认为自己是民进党支持者大概也是20%，有高达40%-50%的人认为自己是没有特定的政党认同，
也不显蓝，所以
已经也不绿，对，所以他已经渐渐的打破这种过去蓝绿两党僵固的这种所谓我们称之为铁票啊，就是说他就是基本盘啊，
明白？
国民党基本盘、民进党基本盘，他其实慢慢在缩小，在缩小，
两边都缩小，
对，两边都缩小。那实际上是说有为数一群非常大的主流的一群民众，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特定政党认同的，而且他们对于现在既有的政党都在观望哦，他们不会轻易的再采取一个我全盘相信哪一个政党，全盘相信哪一个政党的这样的方式。那我想在这样的结构底下，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公民社会它的自主性是开始慢慢在成长。那我们谈到这个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在今年的年底的选举结果哦，当然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检验啊。就是说这一次大家大幅度的淘汰国民党嘛，所以民进党一下南瓜了13个县市。当然一个关键的提问就是，这个胜利到底是民进党的胜利，还是所谓公民社会的胜利？
是一个很值得探讨。
那就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还有一般的这些公民社会大众的认知，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公民社会集体力量的展现哦。这个胜利并不是单纯的属于这个民进党，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否定民进党的努力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单纯的去认为说，就是这就是民进党的这个选举的结果。那我们未来要如何检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台湾接下来下一轮的一个关键。我们要如何去检验台湾公民社会是不是真正成熟，是不是真正自主，最大的关键就在于说我们未来如何检视现在的民进党的政府。在各地方有13个县市是由民进党执政，
对，
那这民进党执政的是每一个县市的县市首长，台湾的一般的公民、一般的市民要如何去监督他们？我们采取怎样的方式去面对他们？
因为我很有兴趣的，就是我举两个例子，两个人物，一个是你，一个是柯文哲。我们常常都看到现在这个我所谓的一个第三个力量，很多时候都是你不会反对一个说法，就是都会跟民进党是友好的 ，OK。但是我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你们不会加入那个民进党呢？那比如说柯文哲又是这样子呢，或者是你我也没听过你说会说过你会加入那个民进党，那是不是民进党有一些理念是跟你们不一样呢？你们想走一条另外的路线呢？
民进党基本上我们当然对于跟民党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更加谨慎啊，就是实际上当然民党过去一段时间从他党外运动的发展的历程，他跟这个党外的运动、社会运动是相对密切跟友好的一个关系嘛，
还有是很本土啊，
对，
等等啊，
那当然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些社会运动团体来讲，他们当然我们跟民党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有一个比较的一个比较容易合作，但是又有点互相要这个监督，应该是不要说互相监督，至少社会运动团体本身对民进党也是要监督的。
对，
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当然会采取一个比较高度的批判。那民进党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些政策跟一些在执政县市底下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也不见得是真的能够完全让这个社运团体或公民团体能够100%的信任。所以很多具体的政策上面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包含说其实我们也看到说过去一段时间可能比如说像民进党对自由经济示范区，也可能是采取相对能够接受的态度。那对于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就不一样，
对，可能也没有像我们过去所想象中的这么的要维持一段的距离。
对，
所以公民社会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相对而言是有一些转变。那民进党态度上面当然有一些转变，他不论是在执政之前经历执政再到执政之后下野的三段时期都有一些不同的态度，所以大家其实也在观察民进党。对，
比如说你自己个人也会乐见两年后的总统选举民进党可以重新上台的？
我应该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们对于接下来的一年，其实不到两年啊，
不到
两年，一年多之后大概有两个关键的选举，第一个是国会全面改选，立法委员选举，
立委，
对，那另外一个是这个总统大选。
那
现在还没决定是一起选还是分开选？
对，还没有决定，
还没
决
定。
对，那就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会会很审慎的去看待说接下来民进党提出来的人选跟他提出来的政见。那我想人选可能也不是真正的重点啊，真正的重点是说他未来要把台湾带到哪个方向啊？那我们也会去。我想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高度的去检验民进党未来提出来的两岸政策跟他的经济政策，他到底是要台湾在像过去马政府执政底下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
你相信他会离家的离开的，
还是说
应该会了吧？
那还是说民进党会走向不同的这个经济发展路线，这其实都是我们要检视的。
讲到监督，就问一下你自己个人呢，一直都是搞那个社会运动，但是你的好兄弟韦霆都已经准备参选，你刚才都说你还没肯定，但是肯定有想过，你觉得在想这条路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待在街头的抗争跟进议会两个方面的平衡呢？
我觉得基本上。所有从事过社会运动的人大概都知道一点，就是我们除了在社会运动的场域之外，我们其实也需要体制内的代表，所以我们需要在体制内外都有能够配合的人，所以体制内当然是要找到我们自己的政治代表，在体制外我们需要有群众的基础，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也是社会运动能够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就是如果我们光是有群众的基础而没有制度内的代表的话，我们真正要能够达成我们的诉求跟目标其实也有相对的困难，
这两方面都不能缺的。
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冲突，但它之间一定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但是它不能够说完全是这个冲突的，有时候它必须是相互配合的，所以当然这次韦霆的参选我们就完全百分之百支持他，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在体制内的代表，去帮我们打开这样的政治空间。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是奠基在我们公民社会的立场，然后奠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所提出来这样的诉求，能够在体制内能够尽可能的代表我们的意见进到体制内去进行改革。
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当有一天你也当选立委，或者是你也当选不知道台南一个市的市长，你会怎么看待反对你的一些街头运动？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都不是什么圣人，那千万也不要觉得说不要说我们有没有从政啊，先不论谈我们有没有从政，我们光是现在还没有踏入这个从政的这条路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很清楚说大家必须要持续的去监督我们了，或者说不要说这个不一定说监督了，就是说大家有任何的不同意见其实都要对我们提出来嘛，那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回避或是不应该是排斥大家对我们的监督或检验的，某种程度上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个人啊，即便是我们都是如此，即便是某一个公民团体也都是如此，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说每一个自主的公民，每一个不同的公民，个别的公民，他们要如何去采取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有权利的人，对，那我们当然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政治上的权利嘛，我们不是这个政府的任何官员，但是我们也认为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确实我们有一定的话语权跟发言权，那在这样情况底下确确实实大家也不一定要百分之百接受我们的主张，他有不同的主张同时也是要提出来批判我们，所以我们态度很清楚，就是说你无论我们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政治人物啦，有没有参与选举，或是我们只是在制度外搞社会运动，真正的关键是在公民社会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提出他自己的态度是什么。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台湾长期以来都一直寄望政治人物去带领我们改变，
期待
政治人物带我们改变，然后去带领我们这个往哪里去
啊，就是选一个代表，
对，
就
然后就好像就是 follow 他就好，但现在已经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台湾公民社会应该要走向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决定我们自己走向哪里，
所谓的集结民主，
没错。
你刚才一番话令我想起一个人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台湾作家龙应台。OK 啊，
但龙应台在台湾没有那么受欢迎，
没有啦。我非常喜欢他的，但是他做了文化局长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人的，所以很难很难。说是容易的，但是做是真的非常难。但是我觉得 有一天你可能都会是一个市长，或者是一个立委的时候，所以这一个就很有趣哦，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说不要相信一个人不会变
啊。
你要相信一个人不会变，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包含说，就是我们身旁，不论是有没有投入选举的人啊，都不要相信说他现在讲的话，他未来不会变，
或者说是一个包容心呢？
对，
对不对？
唯一要确保说你不要相信一个人会变，然后你又要确保说你未来哦，就是不会跟他有这个，就是至少说他不会走到别的方向去，或者不同意的方向去的话，
你说的很好。
对，唯一的方向，唯一的做法就是去持续去检验这个人嘛。
你说的很好，就是说不要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制度，
对啊，
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今天的香港人很多都不明白，中国的人不要再谈，不要，还没谈得上这个事情，但是台湾人就很明白，一个制度的重要哈。你怎么看这个民主的制度呢？比如说我们香港人看台湾的制度，我们就觉得很烦的，为什么哇年年都选举的，就选完那个总统又选那个立委又就什么九合一，我们完全不知道九合一是什么什么，我们觉得很多很多选举的，你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你怎么去看待这一套制度呢？怎么去保障台现在这2000多万的香港台湾人呢？
我觉得之前这样说了，就是说台湾民主制度，当然很多人包含说香港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说这个每年这样吵吵闹闹嘛，都在选举嘛。
嗯，但是我们现在是越来越羡慕的，我要补充一下。对，
那基本上我会认为说，就是台湾当然这样经过大大小小的选举啊，时常在选举，那实际上我们的民主经验相当短暂。那这个相当短暂的经验底下，有目前为止的这个民主的结果，当然一方面值得庆幸，但我们同时也意识到里面非常多的问题，包含说其实我们大家看到那么多的选举，但实际上这些选举制度底下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公平跟荒谬的地方，那这个不公平跟荒谬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选制结构底下我们的选罢法的规定，我们要选举一个人很容易，我们罢免一个人非常困难，我们要罢免一个立法委员非常的困难，台湾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罢免立法委员的经验，最接近的一次就是现在就是现在面对这个蔡正元就是我们的某一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罢免案，那这是最接近的一次，所以说我们的选罢法制度上的荒谬是非常庞大的，就是我们要罢免一个人，
但是同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制度一步一步走过来啊，比如说你相对我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看见的台湾的政治是一个黑金的政治的行为，现在已经很好很多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对，当然是它是这一段时间当然是有一个一直都持续在进步了，对，那不管它是缓慢与否还是快速与否，这个步调的这个拿捏，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重点还是说在公民社会的力量跟态度，对，那我们现在当然对于台湾现行的民主制度，我们一方面要感到庆幸说我们有这样子的民主，那也足够成熟的面对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而且经过那么多的选举台湾的公民社会没有走向一个非常极度的分裂，那反而是慢慢走向一个高度的共识，那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的结果，那当然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到更多的民主的制度必须要被改革，就包含我们应该要让更多的这个小党有生存的空间，让更多多元的意见能够被发表出来，甚至我们已经扬弃了过去在选举过程当中的这种族群动员的这种省级的这种操作的形式，现在已经慢慢扬弃了这一点嘛，那现在就是持续的要往一个更良善的一个制度上去走，对，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对民主虽然一刚开始懵懵懂懂这样莽撞的走过来，但
对
持续至今，我相信是已经也透过我们自身的经验向世界证明说台湾人有办法决定自己的未来。
你觉不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今天的台湾人也会相信一个制度，多于相信一个人？
对，我觉得
你同意吗？这个
我认为这点还值得啦，就值得说持续去观察。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可能会在期待某一个政治领袖代表大家，或是带领大家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到目前为止，台湾可能都还有这样的氛围。那所以真正的关键，我们还是在过程当中不断的持续要去告诉大家，或是向大家宣传。 我们要的是一个比较良好的制度，那这个制度规范底下，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来带领我们，而是在这个制度底下，我们能够确保一个政治领袖不要腐化。
嗯，你会不会觉得香港现在今天的香港也需要一个、一个基督了？
当然，香港的
缺的是不是一个基督了？
香港缺的就是。缺的就是一个制度嘛，那也不只是当然香港缺的也不只是一个制度啦，我们可以说当然它的立法会里面的结构也好，或是这个立法会里面的生态也好，其实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香港人可能值得更好的这个政治的代表嘛，值得选出更好的政治代表来代表香港人民的意见嘛。那当然制度跟人本身，就是我想现在香港民众大家都很理解到哦。那当然进一步的这个制度的确立是很重要的。那香港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他们真正的普选的这个权利
是
的落实。那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但是我也相信说，其实在这一波的雨伞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香港人对于普选这件事情也算是应该有一个高度的共识。
对，觉醒，觉醒。
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即便今天这个诉求没有真正完全达成，但是我相信在这种高度共识的情况底下，香港人民只要不要放弃，那未来这个目标一定会有达成。
对，还是难走，但是应该也是乐观或者是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哦？
对
okay, 对，因为也到了差不多最后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非凡都说过，他一直都很关心香港的雨伞运动。比如说我在你的 Facebook， 我看到在我们金钟那一天清场的时候，你也说过几句话，香港的朋友们，你们的运动还没有结束，而在台湾的我们也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行动。面对中国，我们相互扶持，不会退却，在隔海之遥无法亲临现场，还是很遗憾。但希望你们感觉得到香港加油。这一个我想就是你是不是你现在是已经不能暂时没有办法到香港了？
对对，
我记得早几个月的时候你尝试来香港，但是来不了的。
对，这在七月的时候，那时候七一的大游行嘛，那我们原本是有打算说，我跟维婷跟这个黄国昌老师大概都准备要去香港的。那我是在申请港签的那一关就港签就不过。那台湾人要到香港去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申请港签，一种是用台胞证。好，那这个维婷是他港签申请不过，但他有台胞证，那我没有，所以维婷就尝试用这个台胞证进去，
都不行。
那维婷是用台胞证登机，顺利登机，也飞过去香港的机场，飞过香港机场之后，结果被这个海关拦下来。
维婷就兜了一圈的，
对，兜了一圈就当场就是注销他的台胞证，然后直接那个遣返回台这样。
太可惜。你有没有到过香港？
我只有去转机过，还没有正式进去过。
Okay,
所以就等于是一直都没有进去过香港。
OK, 最后呢，有趣的问一下，如果在雨伞运动里，你能够到香港的现场，你想碰到你想碰到一个什么的人，还有就是你想做一件什么的事。
我大概会想好好跟周永康啊、陈敖辉啊，然后黄之锋他们喝个酒吧。
OK 啊，之锋太年轻，
太年轻
喝
酒，
对对对。还有如果做一件事呢？就是喝酒。
对啊对啊。
OK, 你也是，你看到图片啊，金钟啊，这些地方很漂亮、
对
啊。 OK, 然后今天谢谢你啊，
对，
非常非常谢谢你。那最后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一首歌可以送给香港的年轻人？
其实三月份运动的时候，我觉得香港有些朋友可能都好像蛮喜欢台湾的像灭火器的一些歌嘛，
哈，
就是那但坦白讲，我们在台湾后来在那个雨伞运动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在听你们的那个
很多歌，
海阔天空啊，对啊，那
不止啦，
对，不止海阔天空，
对，
那 对，所以当时候我们听到海阔天空以后，就觉得蛮感动的，
对
那就是那首歌的那种感觉跟那个意境，其实我们 也能够感同身受。
嗯，
对，那所以我也不知道，就可能
就送这一首，
对，就送这首歌。
Okay,
对，
好啊，那就这一次非常感谢你，我也希望你的你的工作一直都顺利，有一天会看到你来香港。或者是跟我喝酒啊，
好，
我们也可以找看看，一起去出来看看，喝个酒啊等等。但是真心的，我们是非常支持你的工作，那希望你跟维婷啊，所有争取民主的人都在台湾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果。那谢谢你 ，OK，
好，谢谢，
拜拜。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情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